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带领我们查考尼希米记，今天我们要结束这卷书。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尼希米记第13章，我们一起看尼希米再次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所推行的宗教改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一起来思想他的话语，努力在主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今天呢，我们要结束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13章第1到3节说，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预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那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以色列人从早到晚读神的律法，在读的过程中发现没有遵行的，就立刻按照礼仪规定来补救。他们继续读摩西的律法书，后来呢，读到一段写着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呢，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应许地的时候，亚门人和摩押人不让以色列人经过他们的土地，又没有那食物来帮助以色列人，而且呢，巴勒王还雇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呢等等，所以神就说他们永不可入神的会。于是以色列人就与一切的闲杂人绝交。尼希米记第13章第4节，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什与多比亚结亲。多比亚呢，就是那个在尼希米重新建城墙的时候制造了很多麻烦的那个家伙，但是呢，这里有个祭司是他的朋友。尼希米记13章第5节，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在神的殿中有一个地方呢，用来存放祭物或者是素祭、乳香、器皿和谷物的1/10，新酒和油等等。大祭司呢，就把库房中的一个储藏室给了多比亚，放进了他的家具，这就成了他的住房。而多比亚呢，就是尼希米重新修建城墙的时候多次侵扰他的那个家伙。但是这个祭司因为是多比亚的朋友，他就庇护他，还让他住在圣殿里。尼希米记第13章第6节记载说，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尼希米呢回到波斯去了，所以他不知道祭司将圣殿的一间房给了多比亚，所以他说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尼希米记第13章第6节继续说，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在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管理事务了12年之后，尼希米回到了波斯。毫无疑问，他是回去向王呢报告这一切。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不知道有多久，波斯王就准许尼希米返回耶路撒冷。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发现了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个曾经极力拦阻神的工作的多比亚这个小人，现在呢，在神的殿中拥有着豪华的住房，而且呢，是祭司让他住的。 他们腾空了储存谷物等等东西的仓房，说：“哎，多比亚弟兄，你呀搬进去住吧。”尼希米记第13章第7到第9节说：“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时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遂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啊，尼希米回来了，他洁净了屋子，他发现了多比亚的住房和家具啊等等，就把他的东西统统扔出去，把他呢也赶走了。尼希米记第13章第10节：“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你一定记得，就在不久以前，他们每个人呢都读了律法书，也都信誓旦旦的说：“哦，我们要服侍神呢、啊，我们要立约，要签名，我们还要奉献十分之一来支援圣殿，我们要每年奉献一舍客勒银子等等，这些事我们都要做的。神啊，我们要遵守你的律法。神啊，我们要守你的安息日等等。”可就在没过多久，他们呢就根本没有坚持那些誓言。我们怎么这么快就违背了向神发的誓言呢？这难道不是很有意思吗？我们是太容易违反誓言了，我们发誓的时候不是很真诚的吗？哎，我们违背了太多的誓言了。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曾经想过做个好孩子，我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乖，能够一直做正确的事。我就说：“神呐、啊，这个星期呢，我要每天祷告。神呐、啊，这个星期呢，我要为你而活，我要服侍你。”但是我根本就没有做到，这一切都不了了之。到了下个星期天的晚上呢，我心里就充满着罪疚感，希望能够再次的被拯救。我就又说了：“神啊，这个星期呢，我一定会不一样了。主啊，我是真的要服侍你了，我是认真的，我是真心诚意的。”就像是耶稣对彼得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哦，这话真是说的太对了，我的心灵愿意，我爱主，我想要服侍主，但是我的肉体呢却软弱了，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服侍神，内心呢的确是愿意服侍神，心里固然想，但是肉体上却做不到。我的肉体软弱，我心里爱神，要服侍神，所以就许下了许多的诺言。我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启示说：“主啊，我们要遵行你的律法，我们要在这里立约签名。”我有这个愿望，有这个想法呀，但问题是怎么样行出来，怎么做呢？哎，我是多么的感谢神，因为终于有一天我发现神的恩典，我知道神赐福给我呢，绝不是取决于我是否信守自己的承诺或者誓言。神赐福给我的生命，那是因为神满有恩典和怜悯。然后呢，我开始经历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经历到他的恩典和怜悯，我就不再许诺了。我发现向神发誓呢，不是真正信靠他的恩典，而是信靠着自己的肉体。以前呢，我总认为自己能做得更好，我许的每一个誓言都是在向神表示我对自己肉体有信心。主啊，我要为你做这个，哎，我是认真的，但是我的肉体呢却是软弱的。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呢，没有良善。 所以我并不怀疑这些以色列民在立约的时候的真诚的心，神啊，我们要服侍你等等。但是呢，首领尼希米离开之后，他们很快又来了那一套老把戏了。他们不供给利未人，所以利未人就不得不回去种地了，他们不得不去耕地，去干农活，所以呢，这个圣殿就被离弃了。尼希米记第13章11到13节说，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我派祭司示利米雅、文士撒都和利未人皮大雅做库官管理库房。接着他列下了那些做库官的人的名字。尼希米记第13章14到16节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他们之前说过，耶和华呀，我们不在安息日买卖等等，我们要守你的安息日。而现在呢，他们却违背了以前的誓言。尼希米记第13章17到19节说，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尼希米为了解决他们触犯安息日的问题，就命令在安息日前一天晚上开始要关锁城门，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这样呢，就杜绝了在安息日进行非法买卖的活动。有趣的是，正如尼希米所设立的规定，现在犹太人呢，就在星期五下午大约2点钟，他们就开始关门了，在天黑以前呢就停业，准备要过安息日。大约是下午2点钟左右，他们就把店门关上，停止营业，一切活动呢也都停止了。在太阳下山以前，全家人呢都在家里聚集，由妈妈献上简短的祷告，然后就点燃安息日的蜡烛，他们就开始安息日的敬拜。今天在耶路撒冷的一些地区啊，为了实施安息日，有关当局甚至于不让任何车子在安息日驶过他们的地区，因此呢，他们在耶路撒冷的一些街道设立了路障，不让汽车在安息日能够经过。在那里呢，还有些男孩会堆起一堆一堆的石头，如果你在安息日要开车子到那里去呢，你就会被扔石头。在安息日背重担扔石头，那都是触犯了安息日条例的。但是他们却觉得扔石头啊很公义，实际上他们会向驶过他们地区的车辆扔石块。 尼西米当时为了推行安息日的条例，就吩咐说，关锁城门，天黑以前关锁城门，不过安息日的不准开放。尼西米记第13章第20-22节继续说，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尼西米记第13章23-25节继续说，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亚什突、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什突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尼西米是认真的整顿了这些事，他还扯下了他们的头发，咒诅他们。当然了，因为他们被约，所以就遭到了咒诅。他们说过的，如果我们做这个事啊，就要受到咒诅。他们启示说，如果我们触犯这个律法，就该受咒诅。就在前面几章说过的，而现在呢，他们已经触犯了律法，所以尼西米就咒诅他们，并且拔下他们的头发，打了其中的几个人。他很严格。尼西米记13章的26节，尼西米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最大的问题之一呢，就是那些个外邦女子，像所罗门王这样大有智慧、蒙神喜爱的人，都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所以呢，这是严重的事。所罗门王在箴言书中讲到用嘴献媚、用眼示意的女子，他甚至说，来吧，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我用香料熏了我的床。所罗门说，不要走进他的家，因为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很多血气方刚的男子就是这样被败坏了。所罗门说的呢，很可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他那么有智慧，又蒙神赐福，可是呢，还是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所以外邦女子呢，就是一个咒诅，是使他堕落的原因。外邦女子啊，使得他堕落了。所以尼西米就提醒他们，你们要小心啊，你们没法胜过的。像所罗门王这样有智慧的人，也被外邦女子引诱去犯罪了。你们犯同样的罪，也一定会败坏的。尼西米记第13章27-28节说，如此，我岂听你们行着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何伦人三巴拉的女婿。三巴拉呢，是另外一个家伙， 多比亚是一个，森布拉是另外一个，曾经给尼西米带来过不少麻烦的人。尼西米记第13章28到31节，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我的神呐，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我又派百姓按日期献柴和出熟的土产。我的神呐，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这就是尼西米的故事。他是一个非常杰出、非常值得尊敬的人物，我非常喜欢他。我喜欢他的气度，喜欢他的精神，我喜欢他对神的忠心，他的委身，能够认识到他真是值得高兴。好了，这次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下一次呢开始呢，我们要开始查考以斯帖记。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我们一起来得着神的话语的供应和帮助。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完了尼西米记这卷书，尼西米的确是个诚实、有信念和敬虔的人，我们在他身上学习了很多宝贵的功课，知道怎么样服侍神，也求神纪念我们在主里面所献上的服侍。一会儿查克老师分享下一次我们研读以斯帖记要留意的地方，请留意收听下次的节目。查克老师，您带领我们查考了尼西米记，到这里我们按章按节看完了旧约的前16卷书了，下次我们要查考以斯帖记，请问以斯帖记有哪些地方是我们要留意的呢？
以斯帖记呢，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讲到神对他子民的保守。这卷书呢，也让我们可以看到撒旦一直在想方设法来抵挡神的预言和神的话语，想先下手除灭以色列民，以至于弥赛亚无法借着这个民族而降临到世界上。以斯帖记也讲到了神为了要让他的儿子降临世界，拯救世人脱离罪恶，所以呢，他要确实保守以色列民。
谢谢查克老师的教导，下回我们要继续跟查克老师一起来查考以斯帖记。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请记得下次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如果您有圣经，可以预先把以斯帖记读一遍，这样就会更加明白里面的内容。欢迎点击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 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